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节在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读经到此，感谢神赐下这宝贵的应许。
谢谢正义姐妹的读经，我们感谢神有庄彼得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题目是神在等候。我们请庄牧师。
感谢神，也感谢教会啊，弟兄姐妹，让仆人再次有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啊。在上周成年团契啊，在星期五晚上成年团契的还在农历新年期间，那今天一到的时候就是刚刚已经过了农历新年哦，还是祝大家在新年里面蒙主恩赐哦，天大的福气啊！我们期待了一年的农历新年过年，转眼间十五天就这样过去了哦。虽然我们华人真的很会过年啊。比其他的种族过年，我们真的是只有以色列人跟我们是差不多，他们是四天，我们十五天啊。但是讲十五天一下子过了，那现在又要再等了，要等多久？那今年就要等久一点了啊，至少380天，因为今年会有闰月，所以还要再多一个月，等多差不多30天。所以差不多又要再等300多天，那么才过年。那说到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等，每一年就这样等。但是神自从创世以来等到今天了哦，我们看到神一直在等候。有时候我们等的滋味真的是不容易，要是你有什么东西在忙着的话，你还不会。要是你就是坐在那边等，或者站在那边等的时候，哇，真的是不是一个滋味。为什么这么久的？但是有没有想到，神在等待的时候，等到今天，好，翻开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因为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前面的哦，它的整个上下文，它的整个，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到为什么神在等待，为什么彼得要写下这一封的书信要告诉他们。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一个时代，我们 当然彼得写这封信来期待主耶稣基督再来已经更近了，差不多2000年了，所以让我们能够耐心的等，让我们能够积极的等，明白主耶稣基督或者我们的天父一直在等待，一直等到今天仍然没有成就他的应许，原因何在？这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懂它，我们要去认识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知道天父为什么到如今他的应许要来到这再次的回来还没有呈现，他的原因，当我们一明白之后，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问什么？我怎么样的去回应我这一个的认识，好让我们在试过日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每过一年意味着我们离开主要再来的日子再近一年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也不让我们知道，不让我们去计算。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前当兵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国民服役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算了，因为当时我们是2年的啊，我们当兵是2年的，除非是军官就要3年，我们就2年。当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算了，2年就是24个月，所以过了一个月我们剩下23个月、22个月，哇，那时候就一直在算。算了之后一过了一年的时候，哇，我们就觉得我们所算的这个数目字，那慢慢一过了之后我们就算多少个星期，当一慢慢一接近的时候我们就算多少天，哇，每天都期望着那一天 ROD，哇，多高兴哦！算了，那我们一到差不多要靠近我们 ROD 的时候，我们开始什么松懈了，反正我都要毕业了，我都要离开军队了，哇，做什么事情都是哎呀比较怠惰一点，能够避免就避免。突然间他们讲到要 ROD 之前说好我们要来个最后的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讲都要毕业了还要对训练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就不让我们知道，反正你说主啊，主要是在2015年到，那我离现在到2015年呢还有一段时间，主啊就让我享受一下，等到2015年正月一日起我才比较积极一点。所以主不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要积极，所以明白主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做出相应的回应，这两方面非常重要。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能够在这一方面里面积极去做，因为你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承担使命，那好好的积极去做。好，我们翻到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第3章第8到第13节。第一，我们问为什么神的应许到今天还没有成就，为什么神还在等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它的原因何在。好，第一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这公义的神跟神应许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整个呈现，它的关系是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必须要看到前面的这一段。彼得当那时候写信给当时候的读者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使徒们当主耶稣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使徒们都已经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他们的想象的当中里面，他们就以为主耶稣基督在他们那一代的时候就会再来，他们就很积极的去等，他们也就把这一个全部传下去了。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他随时随地，我要快来。所以当门徒们积极去传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来到彼得写信的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代了，40年的时间，50年的时间。那当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每一个在积极等的时候，哎，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的时候，人就等不及了，就有人起来讥诮说，讽刺的说，主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好，我们来看第3章第4节。第3章第4节，他说，在末世呢，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等不及了。因为天父做了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就是当看到这些世界的整个道德的败坏沦亡了之后，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会让这些罪恶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应许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回来，把这些罪恶全部除掉，让公义再次的回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所以天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这样的一个应许等啊等啊没看见，所以就有人说神说话不算数，他只是说说罢了。他说他要再来，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换一句话就是对大家说，你们别等了，主也只不过是这么说了，说说罢了。或者套一句，我从一个同学，从一个不是同学，是我当兵的朋友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神只不过是要安抚你们罢了，所以就说了，没有不会实现的事情。那这些人当他们说主来的应许只不过是说说罢了，他们有根据吗？有，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根据。他们那一套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再看第4节，他说什么？从列祖以来，从列祖睡了以来，他是讲到很早的时候，甚至于到亚当夏娃诺亚亚伯拉罕，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他们的 basis 是什么？他们狡辩的这个根据是什么？你说主的神应许主耶稣要再降临，那他的根据是主要来降临， 要消灭这些罪恶，要把这些道德沦亡的事情再重整起来。但是这些人就说，你们看，你们看，世界有变得更坏吗？它跟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还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同样的也会有人这样的说，你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圣经已经写了将近2000年了。是，世界经过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一战、二战都过了，那现在世界不是还在回到像起初一样的吗？现在每一个国家还不是经济很好吗？几年前发生了欧洲债务的问题，整个经济现在，但是今年的整个预测又是怎么样？美国、欧洲那边又会慢慢的恢复起来。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事情，但过了几年之后，过了几年之后，这些人就会把它怎么样再重整起来。你看看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最近新加坡有开一个航空展，对不对？你知道在这个航空展当中里面成交额是多少吗？我们所讲的不是买小车嘞，虽然在新加坡买车是非常的贵，你们还不知道哦。我告诉你们，你在新加坡买一张叫做用车证，哦，只是买一张用车证，好叫你们有资格去买车。那一张的用车证，你知道在澳洲我们能够买什么？我还那天还跟他们打趣，你还能够买一辆 Mercedes Benz， 买了之后还有一些余额存放在银行里面收利息。买新加坡买车就难，对不对？稍微难一点点，但也不见得，你看还是这么多人买。但是航空展的时候买的是什么？大飞机啊，每一架飞机都是算亿的，但是你知道它成交额多少？几十亿，几十亿，甚至有时候到100亿。你说世界变得更糟吗？你看他们航空公司里面在买飞机的时候就是这样拼命的买，每一个国家都在买。那科技的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厉害，现在成大飞机真的是叫做欧洲的那一个，它真的叫做空中巴士。现在大飞机好像大巴士一样，我们都叫 Airbus， 对不对？就好像大 Airbus 就好像大巴士，就上了就走了，这边飞那边飞到处飞。那你说主要再来，这个世界越变越更糟。但是彼得告诉他们，他说，我要告诉你们，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说话算数。所以彼得就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第五节，他们是故意忘记，他们有蓄意要把这些东西忘记，把它抛在脑后，或者从他自己的记忆当中挪走。但是彼得把他们再次带回到历史，教了他们一篇历史的功课。他说，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是不是公义的。他说他要堵截这些罪恶，主耶稣基督要再降临，会成就吗？让我们来看历史，从历史中学功课。他曾经创造了这，从千古以来，凭上帝的命令有了天，他创造了整个宇宙，创造了这世界，并从水而出，而接着水而成的地。神把水和地分开了，有陆地，有海洋。神创造， 神这么做了。好，但是却因为当时候的人悖逆神犯罪，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消灭了。神创造，神把地跟水分开，但是因为人的罪恶，神当时候把整个地球怎么样消灭了，用水把它整个淹没。神说话，他算数。所以接着这一个彼得要告诉他们，这个公义的神既然在历史上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公义，他说话每一句话都算数，所以彼得就警告这一些人，这些故意忘记的，他说什么？但现在的天地还是要凭着那命存留。那命是谁的命？是天父的命令存留，一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这一次不再用水了，要用火焚烧，要用火焚烧。当彼得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当时候的人他们所能够体会的真的不比我们今天的人更能够体会。虽然现在我们讲世界整个已经是属于一个温室，温度一直在降，最近我们踏入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哇，新加坡好凉爽，在农历新年之间这么凉爽的真的是很多年都没见过的，最凉爽的一年。但是当我们还没过来之前，你知道在博士的温度是多少？当我们在一月回去的时候，有一天温度升高到44度。我们来之前有一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温度都在差不多介于38度，38、39、37都是一直讲一整个礼拜。所以有人就讲说，哇，你看现在冰都已经，北极的冰都，南极的冰都已经融化了，所以我们的水位会升高。但是主说不再用水淹没，这一次是要用火，是在用火。那我就想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怎么去用火来消灭。当然我们知道有核子武器，对不对？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科学的报道，你知道核子武器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那一个核子，但是它现在你没有办法把它 fuse 在一起，所以它不能够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但是要是有一天在整个很骤变的情况之下，这一些离子当它能够把它 fuse 在一起所产生的能量，它的爆炸力比在广岛，就是这一个房间里面，比在广岛长崎所下的那原子弹还要威力还要大了不知道几百倍。所以当神要把这个世界用火焚烧毁灭，一切都完全消化的时候，神不会让人用手按这个。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是神按或者人按，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神不会让人拿去毁灭它的，只有神自己毁灭，像他用洪水来灭了当时候的世界，同样的这一个时刻神要自己来做洁净毁灭的工作。所以当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 但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用火焚烧一切的有怎么样有形质的东西都要消化了。这个字消化不是我们肚子里面消化的那个消化，它用的字不同，是什么？被火焚烧到成为 ashes， 成为怎么样灰，成为灰。所以彼得说，照着神的应许，在历史上曾在历史上呈现的这一个存留的世界，一直要存留到那一些不敬虔的人，他们要遭沉沦的日子，神要用火把它焚烧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不会让罪一直下去。好，神他的应许他完全不会动摇的，他应许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做洁净的工作，但是到如今我们好像还没看见这件事情的实现，好像是单言的 delay， 好像是单言的哦，但是不是单言，不是单言，他的我们看起来似乎的单言，彼得解释的这不是单言。我们来看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神似乎的单言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个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他的单言是宽容。这个是宽容，中文把它翻译成宽容，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叫做 long suffering。 那这个宽容其实它的原本的字叫做忍耐，但是忍耐有两种的忍耐，一种的忍耐是对事态的忍耐，对环境的忍耐，我不管是富足或者我是贫困，我不管是我很血意或有遭遇患难，我都能够忍受。这个的忍受是什么？对事态对环境的忍受。但是有一种的忍受是对人之间的忍受，人与人之间的忍受，中文就跟他翻译宽容。对哦，我们人与人彼此之间，神与我们之间的这个忍耐叫做宽容。这些人顶撞神，这些人讥诮神，但是神还是在忍耐，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那一个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那你就说，牧师啊，我们常常讲到公义跟宽容，公义跟怜悯两个好像是不能够相合，要不你就是公义，要不你就是怎么样怜悯，我们两个不可能的。做一个法官的，他不能够在判的时候他说好了，我知道你所做的是错，但是我非常怜悯你，就判你无罪。这个法官明天就要丢官了，他明天就要被裁掉了。你说这两个不可能，对，在人这两方面不可能，有时候真的很难能够两个一起并行，但是在一个无罪的神当中里面，他这两个就真的能够相依相符，他真的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既公义又怜悯，这就是我们的神。人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有罪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一开始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会怎么样徇私，但是在神里面他绝对能够做到。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为什么他这样怜悯？他为什么好像是在单言？ 彼得就向我们解释了，他说什么？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他怜悯，他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降临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是一个断定的时刻，那一个是一个分水岭，那一个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当主耶稣基督今天突然间一降临，一切就成定局了，得救与不得救，你就整个完全分得很清楚了，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但是在这之前呢，人人都有悔改的机会，人人都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内心里面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内心有杂心，就问使徒们：我们该当如何做？这就是神的心意。神要让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前，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让这个福音在他内心里面动起善功，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的是要拯救他们。他们心里面一扎心了之后，就问我该当如何做。使徒们回答，也就是圣经的回答，你该当相信主，悔改，得永生的盼望。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或许有人会问，牧师，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自己怎么说。好，我们翻开到马太福音第24章，这是耶稣亲自对他再来的时候所做出的预言。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跟25章是耶稣对他自己要再来的时候所做出的预言，好让门徒们跟我们能够预备心。好，从第四节我们来看起，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少人自称是主耶稣基督，而所做的事情，虽然有些人没有自称，但是所做的事情里面好像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 They are the Savior， 他们就好像救世主一样。好，我们再看下去更深一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常都听到了，对不对？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多么的兴奋，那时候多么的兴奋，当听到在那时候我们有一所谓叫做冷战时期，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共产集团，那时候就是古巴、苏联、北韩、中国、越南，这些就叫做共产集团。另外一边就是要西方的集团，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个叫非共产国家。这两个集团就怎么样，就在对峙，那个时候叫做冷战 Cold War， 冷战时期。当他们一签署，当看见共产集团在瓦解的时候，从怎么样，苏联从东柏 柏林那一个地方，一直到苏联整个看到集团瓦解的时候，每个变成民主的时候，我们就高兴了。冷战的时期过了，哇，我们心里面真的很高兴。但是冷战之后换来的是什么？是热战，不是 Cold War， 现在是 Hot War。 你到处听到的都是打仗，对不对？以前是冷战，现在欧洲大陆有打仗的声音，非洲、阿拉伯国家，到处你都听到。甚至到现在的时候，大家还紧张，因为南沙群岛的情况，现在中国跟日本还有南韩、北韩，我们大家都提心吊胆，都会有都会有这一件事件。我们看到主告诉我们什么？这些事都必须有，然而末期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不要为着这些战争而紧张。他说怎么样？我们会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民跟民攻打，国跟国攻打。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多处有饥荒、地震，印尼的地震这一次所波及的地方多少？有500公里，多少个机场就因着这样，我们就看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好，那我们来看一段。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打仗，打仗的声音，这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末期还没有到。饥荒、地震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很喜欢关这种东西。要是你有看到他们，你跟他们讲，这个东西末期还没有来到，什么时候真正的末期才来到？ What is one sure sign? 那一个肯定的迹象是什么？肯定的预兆是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要拯救这世人的见证。他有一天他还要再来，这一些的见证当一传遍天下的时候，末期才来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把这福音传去，快快悔改。神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悔改，免得受到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好，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神到今天他的应许仍然尚未成就，为什么？为什么他好像似乎一直在单言？第一，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第二，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他要每一个人都得救。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过日子，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就告诉我，当时候他们所发生的一个情形，过后接二连三也有一些发生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候，我不知道比较年长的人就知道，有一个叫江端义的，他当时候就讲到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大家就把你的工作全部辞掉，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就穿着白衣就在那边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教导，这不是我们应该做出的回应。那我们来看看彼得怎么样的教导我们，翻回到彼得后书里面，我们该怎么样？那从第8和第9节里面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有人以为他是单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人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究竟在哪里呢？你们不要去信这一些这样的一种谣言，这样的一种异端，影响到教会，在当时候教会的一些人，有人以为是单言，他们受到影响，他们受到影响了。那我告诉你，这一些人讥诮的时候，他不会就停在那一边，他会一直在接二连三的来去让你。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来把这些罪恶除掉。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不要受到这一些人的影响。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这边所讲，你们有些人以为是单言，他这一句话里面带有的第八节里面所带有，亲爱的弟兄们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告诉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一个已经开始在做了。换一句话说，已经有一些人被这些异端，被这些讥诮的话影响了，以致他们在过着一种叫做无知的生活。或者我们套一句我们广东人的一句俗语，他们在过着一种蒙查查的生活，一个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过一天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完全没有去仰望那个日子的来到的日子。你说牧师有吗？有。怎么样呢？让我们自己来审查自己，是我们还是在做？主要我们该工作的人要工作，千万不要明天就去辞去。我知道我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所以我明天就辞去，我就坐在那边等。这个不是主要教导我们的。但是反过来呢，却有些人，哎呀，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无所谓了，我就建立我在世上的王国。我们常在国家与国家当中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永久居民。哦，在当中里面，我是澳洲的永久居民，那有些人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那永久居民，有些人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成了这世界的永久居民。我们以为这世界会永永远远的存在，我就是这世界的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t。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人就开始怎么样建立的？三房换四房，四房换五房，五房换 condo 换什么？一直换。主啊，我就是一直要在建立，小车换中车，中车换再中一点点的车，再换大车，再换跑车。我就是一个要这样建立。我妈妈在过世前有跟我们分享到我爸爸的一些笑话。他说我爸爸有一个长兄，他们两兄弟在当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是在争买车的。当我伯伯看见我爸爸买一辆车比他的稍微大，他立刻就卖掉那辆，买一辆比我爸爸的车更大更昂贵的一点的车。当我爸爸一看见的时候，看见哎，我伯伯买了一辆比他的更大，他就把它卖掉，再去找一辆比他那辆更好。两兄弟就是在那边竞争。到我妈讲一句话，到最后的时候，砰一声，两个人什么车都没有，两个人什么车都没有，因为生意里面的失败的时候，车就全部要卖掉啊。 就变成我爸就小小的车，我伯伯根本没有车，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被这些东西怎么样缠累着，以致到我们过着一种无知的生活。是神要让我们积极的工作，是要是神让我们有升职的机会，让我们升职；神让要我们承担更大的责任的话，我们承担。但是我们不是为着承担而承担，我们不是为着那个金钱地位而承担，我们是说主啊，你给我更大的责任，我就去做，因为我的心里面已经意味到有一天你要再来，我要做你诸般恩赐的好管家。你要是要给我多的话，你要我在你的事工当中里面所负担的责任更大的吗？我愿意。我虽然在这一方面有一直在进展，但是我不是为着这一些东西，我为的是主啊，你的事工。所以我们要停止过一些无知的生活，反过来呢，我们要怎么样积极盼望期望那日子的来到。这个是我们过的积极的去期望。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他说什么？这一切事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如何？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过这一个积极期望主来的日子里面，包括了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不是过着无知的生活，反而是非常注意到圣洁敬虔的生活。彼得很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里面，就是依然一切，但是当我们积极期望那日子的来到的时候，我就要注意到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圣洁，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敬虔的生活。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好，圣洁的生活就是与罪恶隔离的一个生活，而把自己怎么样完完全全献给神，这个叫圣洁。在当初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要献羊的时候，他们从羊群的当中找到了一只羔羊，把这只羔羊分别出来，观察它七天，确保那一只羔羊里面没有任何残疾。为什么？因为这个要献于神，这个叫圣洁，这个叫圣洁。所以我们就要远离罪恶，与罪恶隔绝，来把自己完全归向。当将你们的身体献为活祭，不要让这世界把我们压在他的魔里面。好，我们倒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跟第二节这样的教导我们。那敬虔的生活是什么？敬虔的生活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敬拜神，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能够过虔诚的生活，这是对神。那你说牧师，这个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去过这两方面的一个生活？雅各书就很清楚哦，彼得后书翻到前面里面，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跟第八节里面，就把这一个的生命里面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几乎是把这秘诀告诉了我们。好，第四章第七跟第八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要怎么样？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这一个就是什么？圣洁。 隔离他，抵挡他，站着，哦，不要朝向他。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们倒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就是敬虔，远离撒旦，靠近神。不是远离撒旦了之后就站在一个中立的地方，你假如没有靠近神的话，撒旦还是会来攻击你。那我们一直靠近神，所以在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就是抓住这两个，天天的靠近神。那当我们很积极这样的去生活的时候，彼得就问，那我们要怎么样？他就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第十三节，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要问一点，就是我们每一天这样过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盼望说，主啊，你快快的回来，我盼望你快快的回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去做呢？还是我们说，主啊，你既然已经迟了，你既然好像有一点单言了，那你就持续单言下去了，因为我还没有做我该做的事情呢。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建立我的王国，建立我银行里面存户的增加，我的 CPF 还没有够嘞。哦，我的 CPF 还没有够，因为他们这个扣那个扣一下，我剩无几，还不能够。主啊，求你不要这么快来，好让我再把这个银行的户口一直把它增加起来。主啊，我还玩得不够，还没享受够，我还没有环游世界，哦，所以主啊，你既然单言了，就单言下去吧，好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心愿。这不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哦，那你说牧师啊，这样的意思说我还在做计划，我想有机会能够去环游世界。这不是说你就不能够环游世界，但是心意在什么地方不是我们所要做的，对不对？而是我们是不是整天就是想着这一些东西。耶稣说我们的心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心想什么，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心想天的话，我们仍然还是做在世的事情，你还是跟家人团聚，你还是能够继续的工作，你还是能够有机会去旅游的话还是去旅游，你在教会里面你还是仍然侍奉，我们还是照旧做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想到说，主啊，我盼望你快快再来。就好像牧师传道跟几位执事就趁着有时间的时候，能够到中国短宣的话就到中国短宣，能够跟邻居里面分享福音的话就跟邻居分享福音。主啊，我该做的求你叫我去做，好让我整天的都在思考，主啊，你要再来。弟兄姐妹，刚才让你们读的马太福音第24章，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些事情？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没有感受到这一节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要降临那日子，我们跟神是什么？同工，不是天使，不是自然的现象，是我们怎么样的去运作，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但是神，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福音是谁传？是你和我传，是你和我传。 当我们就出去传的时候，对万民做见证，那时间一到的时候，神说 Yes, that's the time, 时候到了我就来了。那个是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你和我出去外面把福音传开。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积极去做？不要让耶和华见证人去做，因为他们所传的是异端。那我们有做吗？有谁在家里面有被这些新加坡里面不可以叫耶和华见证，他们叫做 International Bible Student, 他名字很大，但是他来就跟你敲门，我可以跟你分享福音吗？有谁被人家敲门了？在新加坡还比较没有，我告诉你，在我们澳洲的时候常常就有，他们就来敲门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哦，是，你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让我们跟你分享。他们到处去走，我们却怎么样，坐在家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去做？神给了我们这一个特权，这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做？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家人，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的同学同事，让他们能够看到，让他们能够问，让他们能够来看到你整个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要寻求。那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的社区，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吗？神的应许他一定成就的，他会把这罪恶完全除灭。主耶稣基督有意居在其中，有这新天新地，但是他还在等候。为什么他等候？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怜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有悔改的机会。而且他把这一个福分分给我们了，好让我们能够去跟人家讲，神在等候，神在等候。让我们从无知生活当中，倘若我们已经不知不觉陷落在当中里面，从当中里面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积极的去盼望那日子的来到，我们过着圣洁敬虔盼望那日子来到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彼得再次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从无知生活当中里面我们被唤醒，我们能够过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造就的生活，但是却在心意里面我们是期盼你早日的来到。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怎样的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